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十月份是宣道月，今天是宣道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而我讲使徒行传系列的讲道也大概快要告一段落。整个使徒行传我从第一章开始讲，现在大概只剩下两个精彩的故事，一个就是保罗最后一次在众人面前被审问的时候他的答辩，还有就是他被押送往罗马的时候沉船的那个事件，都很精彩。除了这两个事件之后，大概使徒行传我就结束了。在想说这是宣道月的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就定了这个题目，定的时候还有一点迟疑，不晓得合不合适，宣道使徒行传的延续，特别对延续这两个字有一点迟疑，但是我又觉得其实我还是很想把这个味道带出来。为什么呢？不久之前，去年还前年吧，我不大记得了，我在网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还真的把那篇文章看完了。你们想说哇，网上的文章很多，牧师也会上网去溜，对，我们也会溜，我们也在上面飘。你说在上面怎么会这一篇文章想把它看完呢？因为那篇文章的题目非常的显眼，我一看到那个题目我就说哦，有意思，是一篇英文的文章， Acts Chapter 29。 为什么醒目？今天早上有上认识圣经使徒行传要义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了，因为使徒行传只有28章，所以怎么会有人说使徒行传29章呢？我一看这个题目就觉得很醒目，不晓得是不是打错了，我就去读。是一位牧师的讲道摘录成的文章，这个牧师很热情，他里面讲的很鼓舞人心的，在呼吁那天听到的人，教会众弟兄姐妹，呼吁众弟兄姐妹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的就这么过去了。因为我们基督的生命跟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群无声无息就过去的人，我们可以跟世界上很多的人经历共同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为一件小事高兴，我们可以为一件小事心烦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一群无声无息就这样过去的人。所以他就说，他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今天早上青少年的诗班的献诗，这地动荡的阴影中，我们是唯一有资格写历史的。所以他说使徒行传继续的再写下去。文章底下有很多的评语，有些就对于这个牧师所讲他的教会，他在讲道中也有讲到他的教会参与宣道，许多兴奋的见证，很兴奋，觉得教会都应该像这个牧师他们所带领的宣道这样子热情热心忠实的坚持的推展下去。但是我也读到一些负面的批评，甚至于认为这个牧师的神学大有问题，有偏差。为什么？因为正统的看法与观念，第一代的使徒之后，圣经的正典就已经正式的完成了，结束了。所以这个牧师的题目 Acts Chapter 29神学有问题，有偏差，危险，神的话没有再继续的用这样的方式启示了。我也觉得这样子的评语有它适当的地方，怎么办？一个教会这么积极的做宣道的工作， 他的行动是对的，但是他这样子讲，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好像就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观念，这之间究竟怎么样是对的？使徒行传有延续吗？或者说使徒行传这本书有没有真的带着一个让读的人心里面觉得是的，有一个继续往前进展的一个动力在我们里面澎湃的这样引起？宣道使徒行传的延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人若没有信，不能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你，你把信赐给我们，你把信赐给我们，你所赐在这世界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人。亲爱的父，我们更要凭着这个信做那些在我们信之前不会做的事情，不会想到要参与的事情，不会想到有兴趣的事情。你喜悦的我们的心就可以加添。为教会向你祷告，把自己把整个教会交托给那恩惠的道，那道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有恩典有真理，丰丰富富的引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信仰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行动与思想、价值观念，我们所讲的所教的中间怎么办？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哈，神学的确是一个很丰富很多元，圣经中蕴藏的知识真理很丰富，可以吸引我们，可以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有时候认真探讨执着的持守到一个地步，可能使我们的行动使我们的行为接近瘫痪的现象。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举个例来讲，对某个系统神学，某一个系统的神学的执着跟认真，举个例来讲，对加尔文神学的执着跟认真，这是一个很正统的神学的一个发展。其中谈到拣选的教义的时候，可能是加尔文神学系统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贡献，就是对于保罗在罗马书阐明拣选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创旧世纪旧约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了。在众人当中偏偏拣选了亚伯拉罕，在那里面已经蕴藏了一个历史的事实，保罗在罗马书把它阐明，而加尔文把它所谓的发扬光大。但是你会发现有人对加尔文系统的神学执着认真到一个地步，不传福音。我所谓不传福音是不显著的传福音， explicit， 不再显著的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事情，不刻意的去传福音，不明显的去传福音，或许在整个教会的事工中隐藏着 implicit， 隐藏着传福音的行动，不办布道会，没有福音班，教会仍然有讲道。换句话讲，有点像是我们中国人说姜太公钓鱼怎么样，愿者上钩。有一些非基督徒来的教会听了四五年道之后，突然之间他自己心里面要明白，跑来找牧师说，牧师啊，我要受洗。在教会的讲道，在组织学的教导里面，没有这种 explicit 明显的刻意的显著的要传福音。为什么？他说我们怎么能够 meddle with God's sovereignty， 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怎么能够去随意的去来好像干扰干涉上帝拣选的主权呢？我们人的渺小怎么能够跟那无限的上帝测不透的智慧解释不了的主权，我们岂能够随意的去干预那件事情呢？这样子的来表达信仰，
合乎圣经吗？圣经有例子吗？有没有一些例子？其实圣经中是有许多的例子。
保罗这一个走遍了当时的小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后来又到了马其顿亚该亚，就是现今的希腊，后来甚至于到了意大利，到了罗马，这一位使徒一生不遗余力传福音，同时也是这个使徒写了罗马书。第九章里面精辟的阐扬了神拣选的奥秘，他一方面可以持守拣选的真理，一方面不遗余力的去传福音，遇到多少次的阻挠都不影响他。你看这两者在这个人身上的组合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行动认为他是一个不持守拣选真理的人，这样的组合没有影响他传福音的行动，也没有妥协他对上帝全能的尊崇与敬畏。事实上这个组合，这个 combination， 这个让人觉得怎么能够这样子的同时具备在这个人生命中，他心里面所深信的拣选的真理确实借着这个不遗余力去传福音来表达，这个 combination 这样子的组合其实对他整体的生命是非常健康的，不只是他做的事情，而是对他的灵命，对他的生命是很健康的。传福音有人归信了，荣耀归给神，完全没有那种窃取上帝荣耀的现象，不是因为他的口才，不是因为他的经验，不是因为他累积的技巧，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有人归信了，荣耀归于神，倒过来没有人归信，他的良知上没有任何的自责，没有任何的责备，没有任何的内疚，没有任何说哎呀晚上睡得太早了，早上起得太晚了，没有进食祷告，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人归信。 So what？ 从这一站到下一站，一站一站的下去，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Just move on， 继续的往前进展，继续的往前进展。所以你看，外表的行动跟内在真理的持守，这样子的组合对他的生命是健全的，健康的。一站到下一站，继续的延展下去。《使徒行传》这本书卷是不是的确带着一个往前进展的用意、含义或者是动力？宣道，《使徒行传》的延续。我今天就从三方面对这个是不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延续性的教导跟影响，从三方面对这个书卷做一个秒砍的整理。 Bird's eye view 就是一个全盘性的整理，不要只是局限在某一个书卷的这一段，第几章、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几章，而是能够像一个鸟，甚至于不要是太小的小鸟，最好能够像老鹰一样，能做一个非常豪迈的一个眼光来看这整个书卷。三方面，你怎么对于一部书卷能够有一个鸟瞰的整理？我请腾空放第一张图片，宣道使徒行传的延续。三方面，第一方面请按一下，哪一些使徒的行传？这是当我们对于一件事件分析的时候，我们会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人物 ，Who 是谁的行传被记载在这个书卷里面？再按一个，第二个，
他们的行踪到了哪里 ？Where？ 到了什么样的地理位置？整个事件牵涉到什么样的地理位置？这是我们对一件事件分析的时候归纳法，什么常常会提出来探讨的问题。第三个，请按一下，就是这些使徒的行传包括了哪一些事件 ？What？ 什么样事情被记载了？三个方面，我们做一个鸟瞰的整理跟分析。哪些使徒的行传？使徒的行踪到了哪里？使徒的行传包括了哪一些事件？从这三方面鸟瞰的整理，请同工按下一个图片。哪些使徒的行传 ？Who was involved？ 哪一些人？请按一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基本上就是彼得、约翰、雅各以及耶路撒冷教会的同工，包括腓力，包括寻道的一些，都记载在上面。这是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很清楚的看到所描述的主人翁，就是彼得、约翰、雅各以及耶路撒冷第初期教会的同工们。请按下一个。十三到二十八章，你就发现有一个清楚的转移，巴拿巴、保罗、提摩太、雅居拉和其他的同工百基拉，这一些都开始出现在十三到二十八章里面。你从这个人物的分析里，你发现这个书卷的确有一个往前进展的一个表象，并不是说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里面彼得就已经不存在了，彼得的行动就已经不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甚至于在十三到二十八章里面记载，在保罗曾经到过加拉太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后来去读加拉太之后，发现彼得也到了那个地方，也到过那个地方。但是这一个所谓的镜头的转移是很明显的，在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人的眼前，不但这个主人翁有一个转移，而且在这个整个书卷的记载里面，你发现有一个很精致的一个 transition， 或者说过门，或者说过门。因为在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保罗开始出现，然后到了十五章的时候，镜头又突然之间集中在彼得、雅各两个人身上，我等一下会解释。然后从十六章开始，你就发现接下来所记载的就都是巴拿巴、保罗，还有这些到外邦、到犹太人这个领土之外传道的人的脚中了。不但如此，在巴拿巴跟保罗两人之间也有一个很精致的、很细腻的一个过门，一个 transition。 一开始巴拿巴比较重要， The prominence was given to Barnabas， 这个比较卓越的角色好像在巴拿巴的身上。然后到十五章之后，你就发现很清楚的一直是以保罗被提在前面的。这个是人物。哪些使徒的行传？请同工按下一个投影片。接下来是哪一些地方？这地方我要特别谢谢教会的秘书同工预备了一个图像，因为这个图像打出来之后，就帮助我们以后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脑子里面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印象，因为里面提的这个地名太多了，太多地方了。那么一开始耶路撒冷，我们在这里特别有一个双圆圈，耶路撒冷，很明显的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耶路撒冷，这是一到七章。在这里面包括圣灵的浇灌的记载，还有彼得第一次站起来布道，有三千个人，这里面讲的是三千个男人相信了，还没有把女人跟小孩算在里面。然后第二次彼得医治了一个瘸腿之后，五千个男人相信受洗。然后接下来所记得就是教会在这一切看起来所有的事情都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面临的三个考验。第一个就是犹太人开始对这一个兴起来的这个新的这一个道有意见，
疑问，直问他们，先是直问，先是问他们，后来就开始要压制他们。第二个考验，这是外面的压力，第二个考验就是内部所发生的一个可能造成的朽坏，就是一个腐败的危机。这就是讲到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妻奉献了一些地产换来的价银之后，欺骗使徒说卖的就是这么多。我们对这个故事一直觉得说怎么会这么严厉，那是因为这是一个出生的教会，一个腐败的种子种在那里，所产生的后患无穷。第三个就是纷争，内部纷争分裂的危机。危机的起点就是为了吃饭，就是一些贫苦的寡妇吃了之后，讲希腊话的寡妇觉得分到的那一碗没有讲希伯来话的妇人分到的多，就开始产生了纷争。第七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讲到执事的设立。我们再过几个月就会有新任的执事要在众人面前被设立，被祷告。你晓不晓得这些执事的设立的根源就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吃饭吗？第七章结束之后，请同工按一下，接下来就发现这个地理位置开始转移，往北去了，到了撒玛利亚。为什么？因为为了吃饭，被拣选的执事中有一个做了一些不只是吃饭的事情，他奉差到撒玛利亚去传了道。居然撒玛利亚的犹太人信了，居然那边的人曾经问过耶稣，曾经问过这一位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的真正的王来到他们当中，问他说：“你们的祖宗说要在那个山上，我们的祖宗说在这个山上的。”居然对一个没有名的腓力所传的道信了。这是撒玛利亚，往北去了。请按一下，接下来你就发现这个地理位置又往北走了。大马色，第九章，大马色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从第七章那里所说的破坏事情继续往前延续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叫扫罗，他在拿着一些证件要去逮捕一些信这道的犹太人的时候，在大马色的时候重生得救了。扫罗从此变为保罗。再按一下，接下来这个地理位置继续往北走，走到安提阿，第十一章，这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不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又移到现在的，现在到了大马色已经出了犹太人的境界了，到了安提阿之后就更往北走。这就是讲到教会在那个地方越来越兴旺，有一群逃难的人随走随传到了安提阿住下来之后，本来许多逃难的人都是跟犹太人讲，却有一些人还跟一些希利尼人讲，所以到了安提阿之后成立了这个敬拜之后，圣经上还记载着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安提阿。继续往北走，到了安提阿。再按一下，接下来就是13章、14章。巴拿巴跟保罗在安提阿教会，他们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差遣出去做传道的工作，就是到了现在的土耳其。这是他的第一次宣道的行程。所谓比西底的安提亚、特庇、吕迪亚，这些地方都是在那整个加拉太省的范围之内。这是13到14章。当然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完之后，他又回到叙利亚的安提亚去，但是那只是 点一下就结束了。然后中间也有提到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那是十五章，我等一下会进一步的交代。但是接下来你看一个新的地，请按下一个，就是到了马其顿，还有再按一个，就是亚该亚，就是现在的希腊。这就是保罗的第二次宣道旅行的行程。他本来又想回到加拉太省那个地方，但圣灵两次禁止他，不准他进亚细亚。然后马其顿的呼声使得他过了爱琴海，过了地中海，到了马其顿，然后继续的往下走。最后他到那个时候为止花了最长的时间建立的教会，就是在亚该亚那个地方的哥林多。这是16到18章。第三次的旅行布道有讲到他回到以弗所等等，但是接下来请同工按赞一个，讲到他回到耶路撒冷被逮捕之后，被抓起来之后，接下来的图基本上就是往继续往西走，到了罗马，现在的意大利，27到28章。你如果对于这个地理有这样子一个鸟瞰的眼光的话，你发现在这个路加的记载里面的确有一个一直往前推展的这样的一个 movement， 这样的一个进展性。我们现在都已经很习惯 GPS 了，全球卫星定位导航，我们觉得很了不起，我们觉得很棒。我们设立一个地方之后，他就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二十世纪以前就有 GPS 了，不是 global 那个 glow， 上帝导航的一个现象，太伟大了。
从人物的角度有转移，从地理位置的角度也有转移。
是哪一些使徒的行传？使徒的行踪到了哪里？你看使徒行传这一个一直往前进展，一直往前进展的味道，是在这两个因素里都有。第三个分析的因素是哪一些事件被记载？请同工按下一个图片。使徒行传一共28章，那在这个28章的中间的部位，正中间的部位，也就是一部书可能最主要的位置，举个例来讲，马可福音就有这样子的特色。马可福音在它最中间的部位有一个关键性的事件，或者说整个有关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的一个分水岭。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那是哪一个事件。使徒行传也有，那如果是28章，那它中间应该在哪里？14或15章的位置，请同工按一下正中间部位的关键事件或者是分水岭，就是15章1到29节耶路撒冷的会议，请再按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会议正式的解答了外邦人得救的议题，一个争议性的事情终于得到解决了。这并不代表在这件事情之前没有非犹太人要信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你就已经发现有一些非犹太人愿意相信耶稣，那个百夫长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那个一个在一个为自己的女儿来跟耶稣求的那个妇人。事实上整本福音书里你会发现跟耶稣的人，信他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被夸过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百夫长，另外就是一个女儿附了鬼的妈妈。而耶稣两次夸他们都说的一样的话，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但少数的零零星星几个人，没事儿，就连哥林流信了，不妨碍的。但是等到保罗、巴拿巴两个人到了土耳其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些地方现在土耳其有一个地方叫 Cappadocia， 就是在那个那个时候他去过的地方。你如果到那个地方看过那边穷山恶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地方的人水准可能不大高的。那些人信了，加入教会了，开始多了，就不再能够说哎呀怎么办，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越来越多了，下次开会员大会的时候投票的时候怎么办。有的人开始说怎么办，这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如果只来个零零星星几个人，我们可以用宽大的心胸接纳他们，但是当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的心够大吗？我们可不可以要求他们在他们身上加一点事情，让他们晓得原来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些地方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个东西要解决一下。耶路撒冷的会议正式的解答了这件事情，就是受割礼或不受割礼。外邦人因信就成为上帝应许国度的子民，在十五章一到二十九节正式的解决。但你如果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只是这个事情解决了，而是这个关键性的事情，这个可以产生极大冲突的事情，在这之前就一点一点的在布局。请空空按一下，在这个关键事件之前的几个发展再按一下。第九章就是扫罗重生变成保罗，他信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被指派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接下来记载的事情十到十一章请按一下，是哥尼流全家重生得救。弟兄姐妹，哥尼流全家重生得救是谁去把道传给他们的啊？彼得，而且还是费了一番周章的，是彼得在削皮匠的家中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同时哥尼流也得到了一个启示，要去找这个叫彼得的人，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哥尼流他的家在该撒利亚，这个事件发生的前后，保罗曾经在该撒利亚待过，上帝指派了这个人做外邦人的使徒，在那个城里有一个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家人，爸爸的名字叫哥尼流，却没有指派保罗去，费尽了周章要彼得去。请按再下一个，然后十三十四章就是巴拿巴保罗受差第一次到加拉太省去布道。为什么？当巴拿巴跟保罗在加拉太布道的工作大有功效之后，当外邦人非犹太人能不能够不受割礼信主就相信的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备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站起来讲话解决这件事情的是彼得跟雅各。你看到上帝的手吗？一步一步的在这里继续的发展，一个事情引到下一件事情，不但这些事件的组合带着一个前瞻性，带着一个这个事情不是只是为了这件事情，还有为着继续要发展的事情。让我回到原先一开始所提的，在我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些文章这样想说，今天的信徒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抬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些地方 有人以使徒自称的，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接触过啊？我前阵子才碰到一个 apostle， 他跟我介绍之后，他就跟我说他是 apostle so and so， 我就跟他点点头握握手，我也不介意就是了。要这样自称就自称，没有什么。我保守的人就说，我们这一群平凡的人，怎么能够高抬自己，把自己看成被上帝拣选的使徒那个样子？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回答是可以。那一群第一个世纪的使徒们，为这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忠心到底，所付的代价、牺牲，跟神量给他们圣灵的程度是有关系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但是，是的，我们不要高抬自己的身份跟地位，不要随便称我自己是什么使徒，拿出一个名片的话 Apostle Henry Chan， 不需要这个样子。但是你有没有问，人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在你我的里面都有，好像我们骨子里面有一个高抬自己的那种冲动，蠢蠢欲动的蕴藏在那里？有没有可能，我除了要听到提醒我不要高抬你自己的声音的同时，我也需要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你不要去低看那些表面平凡的人，你不要去低看那些平庸的人。因为当我低看平凡平庸的人的时候，当我在某一些事情上发现我很平凡平庸的时候，我就想超脱自己成为一个卓越的人，我就想印出一片名片来说我是 Apostle Henry Chan， 因为我看不上那些 non-apostle。 有没有可能在你我生命里面更需要的声音是，不要低看那表面平庸的事情。请同工放下一张。使徒行传只是使徒之行传，请按一下第九章23-25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这是保罗在大马色信奉了这一个他原来不能相信甚至于逼迫的道之后马上发生的事情。在23节之前记载着他就在会堂里传讲基督，跟人辩论耶稣是神的儿子，引起了在大马色那边的一些犹太人对他的不满，要杀他，所以他就跑掉了。接下去的我们没有念，因为我想时间的关系，就讲到他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情况没有好转，因为当有人听说这是一个以前拿着一些这个指令去抓犹太人信奉这道的犹太人说不敢接待他，一直到巴拿巴给他做了某种的引荐，他又在耶路撒冷想要告诉别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又引起一些犹太人对他的反感要杀他。30节记载，弟兄们知道了就劝他下该撒利亚去。刚才我有没有跟你讲他去过该撒利亚啊？就是在这个事情上讲到他去了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我把他的结束，把他打发到大树去之后，路加这样写，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好像有一点把这个人
送走之后就喘一口气、啊、Big problem 大问题送走了。
一个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就被指明要传道的人，
毫无实习的机会，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不得其门而入，大马色也收留不了他，耶路撒冷也说嗯嗯嗯。
第九章，请同工按下一个。
使徒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大家一起念，预备来。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有一群人，这群人平凡到一个地步，当路加写这件事情的时候，连他们的名字他都不知道。路加福音讲说，当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有去详细的考察，他打听了半天，问了很多人说，安提阿教会是谁创立的，说哎呀不晓得，哎，我们只知道他们是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不记得他们的名字的，一群没有名字的人， faceless generation。
在安提阿建立了教会，请同工按下一个。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预备来。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历史上被公认为除了耶稣之外最伟大的宣教士，他实习的教会是从这个教会开始的。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人，名字没有人记得的人，创立的教会。你觉得使徒行传只是使徒的行踪，只是彼得、约翰、雅各、保罗的传记？弟兄姐妹，打开眼睛看这段记载，
一群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开始的教会，提供了保罗服侍的机会。使徒行传延续吗？就连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结束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尾，讲到保罗被押送到罗马之后，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没有关到监狱里， house arrest 软禁，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就连这个结束都耐人寻味。路加怎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结尾？
好像做了结尾，又好像没有结尾，
并没有人禁止。
既然没有人禁止，就应该继续写下去。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不写了。
英文有一个名词叫做 open end， 这两个字其实没办法摆在一起的，对不对？ end 就是 end 了， end 就结束了。
open 是打开，打开的就不能结束，但是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open end， 开放的结束。你的生命是这样子吗？你我的生命，你有没有这个开放的结束的奥秘？使徒行传的延续，这是一个 open end， 他的邀请好像就这么回事了，却又不止这么回事。各位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里有没有这个层，有没有这个因素？还是你我整天面对的就是这么回事了？我举个例来讲，这是什么？看不清楚的人投影要照没有关系，放大也没有关系。你若问詹姆斯，你说这个算得什么吗？我不敢跟你说算不得什么，因为聚会完之后你跟我说，牧师把你那算不得什么的给我吧，我会有点难过的。但这算得什么呢？现在好不容易你拿这个去加油站可以加十加仑的汽油，还不能加 Exxon， 还不能加名牌的，要加那些俄国的石油公司还有中东的石油公司开的那些杂牌加油站的普通汽油，你可以加十加仑。那些在炼油厂一锅油烧上，后来油渣里那个油锅里面的油渣，你可以加十加仑。我还记得不久之前连五加仑都加不到，算得了什么呢？你把它奉献出来，你把它奉献到你眼睛所看不见的宣道工厂，那些宣道士所用。 The end opens up， 这是 open end。 使徒行传的延续，宣道。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一直在邀请我们。你当年在布道的时候，不只是说天国的宴席有人在街角一直邀人，你到今天仍然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过一个好像结束了却又开放，看起来就这么样了却又不只是这么样，生命的奥秘。谢谢你，求你祝福若个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